世界黑暗，你我为光。欢迎收听《与光同行》，我是世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咱们要聊一个人，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特别，但又常常被人误解。他就是司徒雷登。很多人一听到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可能是美国驻华大使，是传教士，是教育家，觉得他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我们先把这些历史标签放一放，重新去看看这个人，你会发现他其实非常独特。他是一个老外，但他深深热爱着中国。他甚至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一个美国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生命，他的服饰，对咱们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司徒雷登的故事。很多人看司徒雷登，总觉得他是一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但说实话，这么理解从根儿上就不太对，因为司徒雷登压根就不是来到中国的，人家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和咱们一样。换句话说，比起美国，中国才是他真正的家。咱们把时间倒回到150年前，那是1876年的6月24日，在浙江杭州天水堂旁边的一栋传教士住宅里，一个小男孩出生了。他的父母是斯图尔特夫妇，这两位都是美南长老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当时美国南长老会有个执行干事叫约翰·雷登·威尔逊博士，给了斯图尔特夫妇很多帮助。为了感谢这位博士，父母就给这孩子起名叫约翰·雷登。那姓什么呢？他们取了父亲英文姓氏斯图尔特前两个字的音译，嘿，正好凑成了咱们中国人的姓司徒。就这样，这个小男孩就拥有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叫司徒雷登。对他的父母来说，中国是他们刻意选择的宣教工厂，但是对小司徒雷登来说可不一样，中国天生就是他的家。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没有什么西方的机器轰鸣，也没见过什么摩天大楼。他的童年啊，就跟无数个土生土长的杭州孩子一模一样，那记忆里都是江南的烟雨水乡，是油纸伞，是青石板路，还有那些一张嘴就是纯正杭州话的街坊四邻。这孩子从小是被一位杭州奶妈带大的，所以一开口满嘴杭州话。大家知道吗？他学会的第一种语言压根不是英语，而是杭州方言。他牙牙学语那会儿蹦出来的词儿全都是杭州话，到了后来他才慢慢学会了英语，也学会了官话。在杭州话里，耍子儿就是出去玩的意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才几岁大金发碧眼的洋娃娃跑到街坊邻居家门口，冲着他的中国小伙伴大喊，走，耍子儿去。那些过年时候热闹的年夜饭、社戏、正月十五的元宵、花灯，还有坐在船上游西湖的场景，这些点点滴滴都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越久越清晰。这种童年时期的文化浸润，那可不是长大以后靠搞学术研究慢慢培养出来的理性认同，更不是为了方便传教故意装出来的那种文化适应。这完全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天然生命经验，就像咱们每天呼吸一样，太自然了，甚至就连思维方式都沾染上了江南人民特有的那种温婉和韧性。咱们再看看当时的背景，晚清社会可以说是积贫积弱，那时候不少西方传教士心里其实带着很强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觉得中国文化就是需要被彻底消灭的异教遗风。但是司徒雷登不这么看，他从小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他太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了，他知道中国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非常看重家庭，对天道有敬畏之心，同时也追求仁义礼智信。各位听众，这其实对咱们今天的服饰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真正的服饰必须要从真正的认同开始。咱们出去传讲福音，千万不能带着一种天外来客般的高姿态去说教，咱们必须得深入了解，真正懂咱们服饰群体的文化语境。接下来咱们再来讲讲司徒雷登少年时期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挺委屈的，是一段被嘲笑的经历。不过恰恰是这段并不愉快的经历证明了他身上刻着深深的中国烙印。那是1887年，司徒雷登11岁。当时他的父母在中国已经服侍了整整13年，终于盼来了一年的回国休假期。于是呢，司徒雷登就和他的三个弟弟跟着父母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按理说，对美国人这叫回国，对吧？但对少年司徒雷登来说，这趟旅程实在算不上美好。就在回国的轮船上，一位女服务员看着他们兄弟几个，说他们是他见过的最无知的孩子。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别的美国孩子认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几个居然完全不知道。等回到了美国，父母为了激发美国教会对海外宣教的负担，就带着他们去大大小小的教会做巡回演讲。这时候的司徒雷登虽然人已经在美国了，但他父母还是要求他继续穿中国的衣服，吃饭必须用筷子，甚至还得用中文来唱赞美诗。这其实就等于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招牌，向美国教会展示中国工厂的样子。结果可想而知，在学校里他受尽了美国同学们的嘲笑、愚弄还有排斥。但那些同学眼里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咱们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肯定不喜欢这种被孤立、被排斥的感觉。但是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他的生命里就已经烙上了深深的中国印记。后来他的父母休完假回了中国，他和一个弟弟则继续留在美国读书，一直到16岁起，他才慢慢地摆脱了这种所谓的中国特殊印记，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眼里正常的美国男孩。但他后来的一生证明了这种中国印记只不过是暂时隐藏起来了，根本就没有消退过。1904年年底，他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又回到了杭州。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了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在华服侍生涯。以前有很多传教士来中国，只是中文当成一种传教的工具，但司徒雷登完全不一样。他不仅精通咱们的语言，他还特别深入地去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儒家典籍。当时很多人把中国文化看成是纯粹的异教、落后文化，但他超越了这种偏见，他自己发展出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文化神学。他说，中国文化让他心存敬仰，中国文化甚至深刻地塑造了他品格里宽容忍让的那一面。在那么多中国古代思想家里，他最倾心的有两位，一位是孟子，另一位是王阳明。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位呢？因为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咱们到底该怎么用中国人能听懂、能理解的思想语言去更好地表达和传扬基督教。在孟子身上，他看到了一种为民请命的浩然正气，也看到了对人的尊严的强烈看重。孟子有句名言，呼耳而语之，行道之人弗受，蹴耳而语之，岂人不屑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是面对死亡的威胁，哪怕是个乞丐，他也可以选择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可以拒绝任何带有侮辱性质的施舍。当司徒雷登读到这里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呢？他觉得这跟咱们基督教信仰里上帝眷顾穷人、扶助弱者、肯定人的尊严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共鸣的。那王阳明呢？王阳明非常强调致良知，讲究一个人内在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觉。司徒雷登觉得这和咱们基督教灵修传统里面特别看重内在生命的更新也有着一种非常奇妙的呼应。所以综合这些思考，司徒雷登得出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判断。很多西方传教士带着优越感，觉得儒家思想是必须铲除的敌人，但司徒雷登却说，基督教来到中国绝不是为了摧毁什么，而是为了成全。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化里早就存在的那些高贵价值，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绝对不应该被当成福音的敌人。相反，他们是一片极其高贵的道德土壤，应该成为福音的预备，甚至能给福音的传播带来帮助。顺着这个思路，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在中国，老百姓祭祖的现象太普遍了，那基督徒面临祭祖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司徒雷登有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如果想让中国人信主，绝对不能用粗暴的方式去煽动他们放弃祖先崇拜。为什么不能这么干？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在咱们中国，祭祖这事儿不仅仅是个宗教仪式那么简单，它更是维系了咱们国家几千年来的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的一块基石。如果你态度强硬，非要逼着中国人把这块基石拿掉，那就等于是逼着他们硬生生地切断自己和家族、历史还有文化的生命纽带。如果真这么做，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要知道，当时传教士圈子里的主流观点是严厉禁止中国基督徒祭祖。可是司徒雷登的思路很清晰，不要简单的去搞对立，我们要去理解、去转化、去努力寻找一把能打通基督教精神和中国传统伦理的钥匙。他甚至把孔子讲的仁和基督讲的爱放在一起来比较，他还借用咱们儒家讲的大同主义来描述基督教最终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虽然很多保守派传教士严厉批评他是在搞神学上的混合主义，但是咱们如果从宣教方法论这个层面来看，他这种不搞简单对立的做法，对咱们今天的中国教会依然有着极大的启发价值。当然了，如果说刚才聊的这些还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那显然不够。更让人敬佩的是，他把这些理念实打实的落在了实践上。最典型的一个实践就是创办燕京大学。1919年，司徒雷登受命把北京还有北京周边的几所学校合并起来，组建燕京大学，他也成了燕大的首任校长。当时燕大的情况那叫一个糟糕，学校不仅没钱，连个统一的校园都没有，内部派系林立，甚至英文名字还跟人家国立北京大学有严重的冲突。为了给学校筹款，司徒雷登只好亲自披挂上阵，先后十次往返于太平洋两岸。接手燕大之后，他的目标非常明确，要建一所基督教的，但必须是彻底中国化的大学。这话放在当时，想做到可是太难了，因为当时很多教会学校搞得就像是西方学校在中国的延伸。对于这种做法，司徒雷登是强烈反对的。他坚信，优秀的大学必须要深深扎根在本土文化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先后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面对大环境的冲击，很多教会大学都选择了保守防御，但司徒雷登做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选择。他顺应时代潮流，在燕大实行了全方位改革。他率先带头向当时的中国政府去注册办学。他大力提拔中国人，让中国人在学校的管理层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还大幅度地加强了燕大中国文史课的教学分量。最让人觉得惊世骇俗的是什么呢？他公开宣布宗教课程在燕大不再是必修课了，而且学校绝不强制师生去参加礼拜。这些举动在当时的圈子里绝对称得上是逆风而行，但这恰恰是他对咱们中国文化发自内心尊重的最有力证明。另外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当年在设计燕大新校园的时候，司徒雷登明明是个外国人，但是他坚持一条原则，燕大校园必须得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来建。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校舍本身其实就象征着我们的办学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说，他不光要求课程是中国化的，他要求连校园的一砖一瓦，整个空间本身都得传递出一种极深的文化尊重。除此之外，他还给燕大定下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而且燕大的校歌里还专门融入了诗经里如琢如磨的歌词。聊完了办学，咱们再来聊聊司徒雷登思想里最核心的一点，那就是四个字，文明无国界。有一次他去见当时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孙传芳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性格很耿直，一见面就直接甩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你们外国人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教育我们中国人呢？大家听听这言外之意，我们中国人的事情我们自己管就行了，你们老外非要跑来掺和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老实说，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在那个人人都对西方列强欺凌中国记忆犹新的时代，这话要是稍微答不好，就会显得极其傲慢。那么，司徒雷登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对孙传芳说，文明没有国界，文明属于全世界。如果我们想要对彼此的文明有更深一步的认识，那我们就应该把全世界的文明都汇聚到一起。携手中国传统文化，大家一起努力去开拓出新的文化，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各位听众，大家仔细品一品他当时的用词，他完全没有说那种我们是来帮助你们进步的这种高高在上冒犯人的话，他用的词是汇聚，是携手，是跟着中国传统文化一起共进，这是一种多么谦卑多么宽广的态度啊！时间转眼来到了1949年的8月2日，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动荡中，司徒雷登无奈地离开了他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中国。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能回来过。回到美国才没几个月，他就突发脑中风，严重偏瘫，而且失语了。在他生命最后的13年时光里，几乎全是在轮椅和病床上度过的。但是，当他重病卧床的时候，他脑子里常常回想起来的根本不是美国，他想念的全是他小时候在杭州的西湖，还有杭州的弄堂。在他晚年生病期间，一直守在身边无微不至照顾他的是他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他后来的私人秘书傅京波一家人。这种跨越了国界的师生情谊，其实正是咱们中国文化里尊师重道的最好回馈。 1962年9月19日，斯图雷登在美国华盛顿病逝，享年86岁。就在他去世之前，他留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动容的遗愿，他恳切地希望能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他想永远和燕大里那些中式的飞檐、未名湖的湖水，还有他心爱的妻子相伴在一起。早在1926年，他的妻子艾琳因病去世后，就葬在了燕园。所以大家看，对斯图雷登来说，那句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一个美国人，真的不是漂亮话，那是一个灵魂在上帝面前对自己地上归属的最终确认。他直到死心都留在了那片他曾经为之流过血汗的东方土地上。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他的骨灰最终没能葬回燕园，但是杭州这座承载了他所有童年记忆的城市最终以故乡的身份接纳了他。2008年，他的骨灰安葬在了杭州半山安闲陵园，他的墓碑上只刻着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几个字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故事讲到这儿，咱们还是得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斯图雷登的生命经历和服饰对咱们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2026年4月22日的杭州，小雨下得淅淅沥沥，在半山安闲陵园里，人们拜访斯图雷登墓地的踪迹非常明显，墓碑两边放着中国人敬献的花圈，用中文写着对他的感谢，墓碑的正下方还摆着一本和合本圣经，他生前大概率读过这个版本的圣经。这对咱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牧者传道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既简单又不容易做到的挑战。当咱们到各个地方去传讲福音，去关怀灵魂的时候，咱们有没有真正去尊重，去理解咱们所面对的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我们是带着天外来客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还是真的带着道成肉身的谦卑在服侍？确实，斯图雷登这一生的思想和所作所为在神学上注定会有争议，但在如何进入一种文化并与之对话这件事情上，他毫无疑问给咱们立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有人说，死亡不是真正的终点，遗忘才是。还好，在这个斯图雷登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的中国，还有人们记着他，人们记住了这个生在杭州、长在杭州、最后也葬在杭州的人，记住了这个一生在中西之间往来奔走、为中国奉献一生的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咱们下期再见。